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在主前安静，献上我们爱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听见你向我们诉说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渴慕听见你那爱的呼召、爱的话语，我们渴慕在你的爱中，能够看见你救恩的手，在步步引导着我们走在正义的坦途上。我们渴望在与你同行时，经验到你爱的安慰。求你让我们能够触摸到你的爱，碰触到你那温柔永不止息的爱，让我们这一个彷徨的心得到满足。让我们这一个失落的心得到了安慰，主耶稣，我们渴慕在你的爱中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渴慕你在爱中赐给我们你生命的活水，你的水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要带着你的爱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是现场的，在线上的。每一个你子女们的心中，每一个你子女们所在的地方，我们都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充满你的圣灵，充满对你有真知灼见的认识。主耶稣，我们多么多么的渴望认识亲近你，你是我们的拉比，求你亲自教导我们生命的道，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明白你对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明白你对我们的召教，你就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赐给我们那满满的恩典，要把我们带到你召教我们所成就的境界，去到你指定的地方。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爱你，我们跟随你，我们渴慕认识。你是圣洁的神，你是至高的主，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悖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愿你的名在我们中被尊为圣，在我们中被高举，在我们的心中独占首位。我们要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顺服你，归于你的名下，活在你的旨意中，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非常非常感谢主，我们这段时间是问与答的时间，我们跟随主会有一些想要更多认识的这一些属灵的知识、光亮，我们也有更多的渴望。要来领受主给我们更多的天上降下来的知识和智慧。我有收到几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按照我收到这一个问题的先后次序，一个一个的发问。我把我在主前的学习跟大家分享，主借着他的圣灵亲自要教导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说他要说的话。听他要我们听见的话，学习到他愿意我们学习的，他爱我们，他要亲自帮助我们，他是我们唯一的导师，唯一的拉比。感谢主，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情境姐妹所问的问题，我请情境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把所问的问题很清晰的表达。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出谷记》的第四章24至26节。梅瑟在路上住宿的时候，上主遇着他， 要想杀他，希婆腊急忙拿了一块石刀，将他儿子的包皮割下，拿包皮接触他的脚，说：“你真是我的血狼。”这样，上主就放了他。当时，希婆腊说：“血狼是因了割损的缘故。”那我这里我想问舒老师的是，天主召叫梅瑟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那又启示了天主是谁？那当梅瑟在路上的时候，那天主遇见他，为什么要杀他？请舒老师分享教导，谢谢舒老师。
谢谢琴琪姐妹问的非常好的问题。我曾经读在这里，也有同样的问题，而在这寻找这答案时，也从主前有一些学习。摩西当神呼召他，他看到了荆棘中有火，荆棘却不会被焚毁。他在那里见到了耶和华，得到了耶和华的启示。那么，也蒙耶和华神派遣他到埃及去，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这是神呼召他，神拣选他，神派遣他，他就这样的带着这一个呼召跟使命，走在回到埃及去奉职的路上。而发生的这件事，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就是出埃及记的第4章24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我们觉得好奇怪，如果神派遣他去到埃及，那么他去了，中间总是要住宿的，这是很正常的事。为什么在一个地方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耶和华显示他自己，耶和华却想要杀他，这是为什么呢？那么这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也就是在那一个地方，耶和华要杀他，在 Amplified Bible 那里描述着说，耶和华要杀他，让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这一个疾病来得很快很快，几乎要死，就是在他一个生命中非常危急的时刻，而且知道这不是偶然的，是耶和华的手，耶和华要杀他，也写在这里。那么耶和华为什么要杀他呢？那么到底他们知不知道是什么事呢？其实摩西是知道。希婆拉就是摩西的妻子，也是知道。摩西的妻子希婆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就是他们知道耶和华在表达什么，他们知道他们该怎样的顺服。耶和华要他们做的事，所以这一件事是关于摩西跟希婆拉的一个儿子，摩西要为这儿子行割损的这一个神所命定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的后裔，男孩第八天都要受割损。那么，为什么？摩西的儿子已经大了，还没有这割损呢。在 Amplified Bible 那里又是 where，就是 where 他摩西 he has failed to circumcise one of his son，就是很明显的 now apparently he had failed，就是非常明显他没有做到这件事。他没有做到这件事，那么碰到了困难，而这个困难是来自他的妻子。 就是他愿意做摩西，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他的父母亲也是敬畏神的人，就是摩西生下来在那一个时代，法老王要把所有以色列的男孩都杀掉，而他的父亲母亲敬畏神，就把摩西看他俊美就收藏了3个月，没有办法再藏了，就把他放到一个蒲草筐，放到尼罗河的一个草丛中、水中。他的姐姐米安就看到底这孩子发生什么事，所以他的父母亲是敬畏神的人，这样的爱他一定会按照以色列的律法。第八天，摩西就受了割损。那么摩西就是这样的被保守，摩西被保守被拣选，他知道他要这样做，但是他说 "had failed"，就是他没有做成功，他做不成功有一个阻挡。那么这一个阻挡也清楚地看到了25节，希伯拉就是希伯拉知道是出于他，那么他就拿了一块火石刀去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为他的这一个未受割损的儿子行了割损，因为他爱摩西，不愿意摩西因为这事得罪神而死在这一个地方，当权柄底下应当顺服的人不顺服，很悖逆时，神会追究这一个悖逆的罪，就是权柄扛下来。我们有罪，却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可是耶稣就为我们而死，所以摩西他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虽然他有困难。但是神在追究这一个困难。如果希伯拉继续的悖逆，不愿意的话，那么摩西就越来越濒临死亡，可能真的会死。那也就是说，摩西被派遣要去行耶和华所行的伟大的事，这一个要成就耶和华所成就的事，需不需要准备？需要，神也在准备他，要把他生命完完全全准备好。如果因为一个权柄底下的人就让你废弃了权柄的话，你可不可以做这事？其实摩西碰到好多好多的困难，甚至以色列子民非常的悖逆，可是摩西都站稳脚步。当他们都拜金牛，摩西仍然站在一个不阿门的位置上。当他们被审判时，摩西为他们求，不要除灭他们，否则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子上抹去的这样一个生命，就是愿意为神的使命舍弃自己的性命，而且是为爱顺服神，也为了完完全全担负神子女们的悖逆。摩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召教下，神在最后要很好的准备他。那么，摩西被派遣做这一件事，可是神并没有派遣希伯拉，因为神的工作要能够开始，就必须被呼召、被派遣。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提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使徒，被选拔为传神的福音。他是蒙召教被选拔，那一个自己要去做使徒的都是假使徒，自己要做先知的都是假先知，没有一个自己，都是神呼召的。那么神呼召是谁就是谁，神呼召了2个人就是2个人，呼召1个人就是1个人，呼召的人都有被呼召的那一个命定的道路。那么神呼召了摩西，我们后来看到神也呼召了他的哥哥亚伦，但是神没有呼召希伯拉。为什么他不能够呼召希伯拉？也就是我们必须让神准备我。我在1991年碰触到主耶稣， 我就渴望侍奉他，非常渴望，非常渴望，非常渴望。主就教我顺服他，顺服他，一直顺服他，不自己发起，等候他，等到了进入了第七年，他开始说了，而这一个第一个工作要做的就很震撼，把你的工作辞掉，那我该怎么办？哎，神会有办法，要学习着完完全全的顺服，而这一个准备好。我们不知道希伯拉为什么在这么重要的事上，一直到他儿子很大了，这事都不能解决，还卡在那边。两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这是亚毛斯先知书的第三章。如果这件事情都不能够同行，那么侍奉神的话，他们夫妻在一起会怎样？搞不完的意见。那大家呢？不知道是听摩西的还是听希伯拉的？也不能够说我属于摩西派，你属于希伯拉派，那么他就两个人的不和，带着整个以色列子民都分党分派，变成两派，摩西派、希伯拉派，断乎不能，断乎不行。也就是一定要完完全全的被神准备。当神呼召我们，有我们需要准备。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也提到十个童女都被呼召。是要迎接新郎的，都被呼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的，但是五个愚拙的没有准备，成就了没有？是在门外，根本不能够进入婚宴，不能够跟新郎在一起，而是要准备好了。呼召是有在创世以前他就呼召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但是我们必须准备付代价。才能够真的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真的神的呼召，真的呼召，我们真的顺服，他有办法使得真的成就，有我们需要相信、要准备的。而摩西真的没有好好的准备，就这样子上路了。而这个上路，神帮他在准备，这一个帮他准备，这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帮他准备，那希伯拉就在这一个状况下，为什么你一定要你的权柄都快要死了，你才要悔改呢？其实我们就是这样，使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一定不要这样的心硬，我们一定不要这样的背逆而不自知。所有做权柄的要准备好，愿意为权柄底下的人舍命。那么，所有做权柄底下的人，不要让自己的背逆，让你的权柄真的死在你面前。所以，希伯拉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他反应的真的很快。希伯拉这个字的意思叫做小鸟，叫做一只麻雀。麻雀会叽叽喳喳，叽叽喳喳，会飞，会飞的比走在路上的、走在地上的要高一等。但是这一个老鹰是飞得更高，不是像麻雀。老鹰振翅两三下就飞到很高了，而麻雀的翅膀啪一直啪甩，一直在那边震动震动，可是飞不高就掉下来了。所以麻雀可以飞，飞不高。麻雀的声音很多，老鹰可能没有声音就飞上去了，或者是鸽子。那是一个圣灵的。温和跟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一个小鸟麻雀，它可能意见很多，声音很多。那么它其实是蛮聪明的，蛮知道的，晓得的。跟随主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基督的心，以他的心为心，要体会他的心，他就立刻。做了这一件他原来不愿意的事，摩西没办法，神出手了，事就要解决了。他就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脚，耶稣是头，我们是身体，其他一切都是在脚下。这一个在耶稣基督脚下匍匐朝拜，就是一个最大的顺服。我可以顺服头，可是不顺服身体，不顺服脚，要在身体之上高作为王，那是撒旦的灵。 所以顺服就是完完全全的服服敬拜神，在神的脚下。而这一个他愿意这样顺服，可是不是这样的好的味道，就好像说这女儿不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你今天功课不做完就不能够去外面，去聚会中，你要在家做功课，那么这女儿就不做，最后的时候真的啊，我爸爸妈妈是真的，就真的留我在家里。后来说要学习顺服，可是门一甩，门一关，很生气的跺脚，好吧，好吧，我就留在家中做功课，这样是好的顺服吗？有外在的这一个样子。却没有真实顺服的生命，这一个丢在那里，味道不太对。好了好了，我就听你的吧，是这种味道。丢在他的脚前，不但丢了，他还说了一句话，又是同样的味道。你真是我的血狼呢，你真是我的血狼。这一个血狼，a husband of blood，就是你是我的。丈夫让我流血的丈夫，或者是要在我面前流血死掉的丈夫，就是你让我真的很难办的这一个，你是我的血狼，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的生命是要我们付代价的，是要为他舍命的，因为他为我们流血。我们也要舍弃一切的来跟随他，就是生命在血内，所以生命在血里。我们愿意顺服的听命至死，会有一群圣徒是这样的，叫做 martyrs，就是殉道的圣人。殉道者的血是福传的种子，是神纪念的。他们在天上的位置是非常高的。而这一个状况说，你让我流血了，你让我痛楚了，我丢在你面前，你真是让我流血的丈夫，或者你真是一个我不愿意你死在我面前，却快要死在我面前流血的丈夫。那么他的话跟他的行为，只有一部分的顺服，不是完完全全的顺服，但是。这一个割损是神要求他们必须要做的，以色列子民都要做。摩西这样被重用的器皿，岂能带头不做呢？连耶稣基督都受了割损，第八天献到主堂，就是在路加福音的里记载着。所以不能够公然的有特权，不照神命定的规范。我们的主耶稣顺服所有神的律法，100%的。没有说他是神的儿子就不顺服，是例外的。那么神要用的、重用的器皿，都必须要神要我传讲的讯息。我不但传讲了，我要那样的顺服活的。我鼓励大家这样的顺服，我自己要更严格的、严谨的顺服神要我传讲的话。所以七婆拉这样，那么这件事情神就。放了摩西，因为摩西毕竟他做了神要他做的事。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希伯拉又说了：“因着这割礼，这个割礼，所以你就是我流血的丈夫，血狼，a husband of blood。”就记载到这里。那么这一件事是一个。神的手有一个很大的旨意在准备，对于我们侍奉神的人，也要学习着100%顺服神的旨意，100%，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可以在神的上面阻挡神的旨意，也就是神是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要在你的夫妻关系上。更高的位置，亲子关系上、人际关系上，以及所有的关系上，耶和华都要 独占首位，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这不是只有思想上知道，而是生命上遵行。摩西是这样的，那么神就可以用他。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他轻忽了，没有准备好。可神帮他补足了这一个准备。那么这一个之后，我们看到27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所以亚伦是不是被召叫的？有，所以亚伦一直跟着摩西。那么，西婆拉本来应当是夫妻在一起，可是为什么他们走在这里，他们分开了？就是割损。割损的意思是什么？除去肉性。割损的意思就是除去肉性。在新约讲，我们是在基督耶稣内受了圣灵的割礼、割损，而这割损、割礼就在于除去肉性，让我们不在肉性中侍奉神，不在肉性中跟随神，而是在真理、在圣灵里完完全全的顺服神。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第18章第一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那里从第四章到第十七章，就是神已经行了伟大神奇的事，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了埃及，把法老的军兵全部用红海的海水所淹没，除掉了这法老王的赖以为骄傲的他的武力，神他是战士，他为他自己获得了胜利。这一个胜利，在当时的所有邻近的众邦国、众义民都非常的敬畏神，耶和华真是伟大的神。所以，摩西的岳父他不是以色列人，是米甸人。所以，七婆拉他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是米甸人。他的父亲是叶特罗，他听见了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这个事是什么？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他在他自己的家乡都听到了，这神的作为已经传到了好遥远的地方，众人都听到，知道。第二节，他便带着摩西妻子七伯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我们看到了第四章没有记载着那件事之后，摩西就打发七伯拉回家，回到他父亲的家乡，因为前面的路非常危险，七伯拉若没有学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葬送的。因为那是一个属灵大大的征战，你有骄傲撒旦的灵是一个极为危险，分裂的灵是极为危险，不顺服的灵是极为危险。我们如果要为神而进入了属灵的征战，我们就必须穿上属灵的军装，戴上救恩做头盔，要完完全全思想是完完全全在救恩中顺服头主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所以摩西知道，神没有呼召希伯拉在这个征战，希伯拉自己也知道，他就把他的妻子送回了他的岳父的家，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他的妻子希伯拉，他的岳父带着女儿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又带着希伯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叫做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了法老的刀。这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做神的工作一定是神的呼召，不是你所喜欢的。不是说家人不可以， 而是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是蒙呼召的，不可以把不呼召的人带到神的工作里，也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有的时候，神用一个很大的爱在准备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提到一个神愿意我们学习的，所以摩西在这里有很大的学习，希伯拉在这里也有很大很大的学习。在我侍奉神的生命中间，在公元2000年，我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学习，我几乎丧命的那一个学习，在公元2000年。神呼召我到罗马去服务一群在欧洲的神子、神父们、修士、修女们，有6天的属灵的聚会。这是神的呼召，那是2000年的禧年。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感谢神这样的神奇的手安排神奇的事。在这一个呼召里，我就愿意去。那么，我也是有家庭的人。这一段我一直没有讲。我其实这几天一直在考虑要不要说。但我现在要说的原因，不是在追究谁对谁不错谁错，而是在显明神恩待我，让我活着，也在提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都有学习。那我的岳父岳母他们曾经到达罗马去，是在禧年，在禧年圣彼得大教堂、圣伯多禄的那个教堂的大门会打开，只有禧年的时候会打开。那么他们就有一个愿，说在下一次禧年的时候，就公元2000年，他们要到罗马那个地方，在朝圣，再走过那个大门。那何冕也很愿意我的岳父母对我们非常非常好，何冕很孝顺，所以我的岳父母特别喜欢何冕，跟我们住得很近。我也非常非常感谢神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岳父母，我们在一起。他当然也很愿意从这些地方。另外一方面，在欧洲那边有很多很多的朝圣地，何冕是很喜欢朝圣，还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朝圣。那么我们我去服务之前，我们可以去一些地方朝圣，在这一个朝圣的过程中间，后来我可以去服务，所以很不容易去到那个地方，又是这么好的时间，这些的原因，在人方面都是很合情合理，没有什么奇怪，但是我心里面总是觉得有一点点不是很安，也不是很愿意，也就是说。我总觉得我要去旅游，我就自己去旅游，不要跟侍奉合到一起。后来不是说我来旅游，顺便来侍奉你们，而不是这样，就是专门。但是有的时候我不为我自己安排，主办单位说哦，你们休息，带你去旅游，那不是我安排的，是神赏报，愿意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所以我不为我自己安排旅游的，一直我。不这样，那次呢，也是我周遭的人很强烈的愿意，那何冕也很强烈的愿意，而在这些计划这个旅游的中间呢，我们就很不容易，因为我不熟，我不会，有的时候要参加旅行团都还有很多的困难，更何况这些就是一种很不容易的，在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去做，结果我们到达了那个马德里。第一站下了飞机的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到旅馆，我们买了那个欧洲的高铁，不是高铁，火车，那个火车的月票，整个月都可以坐火车，我们要去取票，就在那个傍晚的时刻，我们去到拿了票，然后要回到旅馆的路上，旅馆上都还有人。 那个路上都还有人，街道上还有人，可是人已经不多了，在傍晚。那我们走着走着，就有那个抢匪，有从后面来，就勒住我的脖子，我就紧抓住我的背包，抓得很紧，因为里面都有我的护照，还有我全部的美金和钱都在里面，还有一些钱是我们买的。有一种那种可以放到衣服里面，因为欧洲很多扒手啊，所以像腰带一样在这里面的锁在那边啊，这些地方，何敏的身上也有，我身上也有，那有一些东西就在背到背包，那背包被割断，其实我是整个晕过去了，他用那个手腕勒住我的喉咙，我就不能呼吸，整个眼睛就黑了，就昏倒了，那何敏也昏倒了。何冕没有失去知觉，我是一半。那这一个状况发生得很快很急，也报警，可是也没什么下文，我们所有的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就流落异乡。那我的喉咙受了很大的伤害，就是我讲不出话来，喉咙非常非常的痛。在这一个状况中，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事情。其实我侍奉神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和碰到了一些困难，可是都是神机意识的安然过去，不像这一次照说摩西回去怎么会碰到快要死了呢的这样子的一个神允许的，或是出于神的。而在这一个情况里面。我心里面只想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到罗马，所有我后面到好几个国家的那一些旅游，通通都取消。那我们也都没有办法取消，就是我们全部的钱没有了，护照没有了，还要请朋友。那个时候就打电话给季鹏海，立刻汇钱给我们去办签证，再办手续。然后就在一个修院，我们就休息。休息到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到罗马，我们的行程全部改变。我到罗马去服务，那何冕跟我们全部都到罗马，他们还是满腔的心愿去了圣彼得大堂，那个大门，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其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艰难。那一次，我们的两个女儿也去了，对不对？我们是两个女儿也去了，但是受伤最重的是我，何冕也受伤，就我们两个人，只有我们两个人被攻击，我们两个人被攻击，可我们两个人主要的是扛重量发起的人，他们在旅馆休息，我们就去办事，这样发生了。那在这个发生中间，我就是很愿意的，一定要坚持，还是要做，我要照教主照教我做的事。因为摩西的生命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顺服跟忠信，他忠信至死，听命至死。是保罗使徒也是这样。那么主的仆人必须要顺服，必须要忠信。所以只要一息尚存，我一定要到罗马去完成这个召教。所以我就在这一个很困难的状况下，一个人服务了6天。服务完了以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在祈祷中间，主就是给我出埃及记的第四章摩西的经历，我大概那个时候我有很深的体验，有很深的看见摩西所面临的这些状况。摩西是我非常尊敬的伟大神的仆人，是我的榜样，我不敢跟他比。我也不敢跟主重要的仆人比，我只是一个主很无用的软弱的仆人，靠着他的恩典，我愿意学习，学习，我愿意知道，我愿意成长。所以，我跟何敏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沟通。我们在坐飞机的上面，我把我对于摩西的这段经历跟他分享。最先的是我跟他分享，跟他讲。那么何敏也说他认罪悔改，因为何敏的个性是，大家知道，就是他很直，他很真诚，但是他有他的意见的时候，也不容易改变，不太容易会改变。所以 我看到好像七婆拉的一届，摩西也很难改变，才会有这些的状况。但是那一次和你说他愿意和认罪悔改，我们的关系有很大的恢复。可是不是就好了？这种问题还在继续，还在继续。那和我跟何敏中间的一个多年来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两个都没有问题，就是神是第一，配偶是第二。但是问题发生在这第一跟第二对何敏来说差太远了吧？神这么高，那么我这第二是太没位置了吧？当他也想要什么的时候，常常会跟神的要想要的会有一些抵触。那我就在中间，我要怎样呢？我要怎样呢？因为神是让我们在爱中合为一体，我也有一个责任要帮助他，他要帮助我。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又要完成主对我们的召教。那在这个事情之后，我完成了，我回到了美国，马上有一个答应好的。有将近一个月的行程是到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有6个地方的传播主的福音的讲习会。那我的喉咙讲话都已经困难很痛，所以我趁着中间差不多有1个礼拜的时间回到美国，就去医院看，医生就检查，也照了 CT 和 X 光这些做了所有的检查，医生跟我说，你的情况很特别。就是声带的外面有一圈的软骨，那个软骨是很软的。我的那个软骨因为外伤的力量，它断裂了。那么这个断裂的软骨，可是它没有错位。如果位置错的话，一定要动手术把它校正，免得它长歪了。那你以后发声器官都有问题。发的声音都有，所以一定要校位回来。但是你的没有任何的错位，还是对齐的，就是断裂了、断开了，很清楚。那最重要的就是你不可以动，不要讲话，安静，让它愈合。他说你最好都不要讲话。我跟他说我需要出门，我需要讲话。他就说："那你讲话小声一点。"我跟他说："我要去做的事情必须讲话。"我跟他讲要传福音，我必须讲话，我也没办法小声一点。我怎么去小声一点讲呢？我说我需要。他就说："那你要自行负责。"我跟你讲的，你不听的话，你就自行负责。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可能因为这样，你就永远讲不出话来。因为我能做的就这样，剩下就是你自己。但是，这个为我来说是我的身体跟神的旨意，我比较容易，我就照神的旨意，也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我都愿意，早就愿意了。但是有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人，我就不愿意太伤害我所爱的人，对不对？他的难处有点不太一样。那我在欧洲的受痛楚的过程中，我也祈祷主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的杰作，就是发生这个事情是我的杰作。"我一直不明白，什么是你的杰作都不明白，直到医生讲说："人的手没有办法处理你的这一个治愈的过程，只有他没讲神的手，只有你好好休息看。"看你的运气怎样，我就知道了。说神动手了，所有的手都没有办法介入。那个时候我心中大笑，说："主啊，我明白了。原来你说你的杰作就是这样，所以再好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没有人有办法，没有人有，这是你的杰作。"我就说："主好，我还是去了。我去到了马来西亚的第一站，在斯屋。"在施巫的时候，那主教就说："非常高兴你来。第二天有弥撒，弥撒就请你正道。"我有感动，说："好，我愿意。"那么在那主教座堂，那不是主日哦，是平日的弥撒早上，有多少人？超过1000人，1、2000人。他们的主教座堂可以容纳2000人或2000人以上，是一个 祭坛在最底下的中间，好像我们看电影有的时候有那种大的那个厅，像体育馆，最底下是最低的，然后四周都是椅子，他们是这样的。那我在那个最底下的，四周都是人，满满的人，我怎么能小声呢？我只能说，神啊，我把你要给我的话我都说了，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择，就忘记了一切，是带着痛这样说的。说了以后和休息，然后有一个神父，他是一个当地的修道院的那个院长，他跟我讲一句话说：“苏弟兄，你讲话非常非常有特质，很有那个力量，圣灵的力量。你的特质中间有一个就是声音洪亮，听心里想说，声音洪亮啊，感谢神，他还是让我在那个时候有声音洪亮的。”可是那一天讲完了以后，我真的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啊，赶快休息到第二天，每一天都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一场一场的去。当我到达吉隆坡的时候，就很特别。我在晚，有那天晚上，我站在台上祈祷的时候，真的惊艳到神的能力很强很强的降下来。有一个弟兄。他是在后面，那时只有我跟王同梅两个人在会场，那我们只是在宣讲，没有准备要做释放治愈。可在结束祈祷的时候，治愈的时候，主的释放已经发生了，主的治愈已经发生了，很多人就感动。有一个姐妹，她就说：“我看到了一条龙，就是从会场中间很愤怒的就跑出去了。我看到天开了，也有人说，我看到天开了，整个讲台好像是一个天开了的一个样子，都变了那个样子。”那有一个弟兄在后面，他就倒到地上。那我知道神要我在台上为他做释放祈祷，我奉主的名释放他，我没有过去，那也没有办法，那有大概500多人，我如果走到人群中间，可能会有很多的混乱发生，因为我没有什么人在一起帮助，但我知道神在就可以了。他躺到那边，后来醒过来，他就做见证，在那边说，他说他是一个外教，他做迷信。他不知道迷信有这么多问题，他在这里发觉他的迷信里面好多的邪灵跑出来，他就整个被邪灵打压，倒到地上是像附魔一样的那种翻滚倒到那边，他就是在一个极大困难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求你救我！他看到耶稣从天上降下来，在他的头后面就治愈了他。他说他要认识主。我一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印度女孩在马来西亚有很多讲。印度话的印度裔的一个印度女孩就跑过来跟我说，她说：“神父，你可以为我祈祷吗？”我说：“我不是神父，但是我可以为你祈祷。”她说：“我住在这附近，这就是我熟悉的地方。我今天只是按照我平常的状况，我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看到说那里好光好光好亮，我就往光亮的地方就看到这个聚会的教堂是。”整个在光中，好远好远就看到。他说他很远远看到，他在光中看到了这个教堂发光。他进到了这个发光的教堂里面，就看到那个弟兄就在他旁边这样子。他说我也需要你为我祈祷。那个时候都是我的喉咙很不好的状况。那么神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乎他的德能，不是在乎人的言辞，也不是在乎人的作为。我到达最后一站。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马来西亚5个地方结束，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神父又跟我说，主日弥撒的时候可不可以加请我正道？说愿意。那么我在那一天主日弥撒要开始之前，也就是我的聚会之前的那一个主日加出来的。地方，那我在新加坡有一些侍奉主的同仆，他们非常爱我，非常爱我。有一位姐妹，她自己是学中医的，她对中医也很知道。她认识，她说最好的中医就为我准备了最好的中药熬的那个草药，让我喝了这个草药来帮助我。所以我在早上喝了那个药，我要上台的时候，我就发觉说我的喉咙好像麻痹了。好像打了麻药不能动了，就是完完全全不能讲话。我就跟在我旁边的好像就王同没有说为我祈祷，我讲不出话来了。他说我知道，为了祈祷。 我们去服侍的只有两个，我跟同美姐妹。那她为我祈祷，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这样的到台上，我几乎是讲不出话来，我要用尽我很大的力量。为什么会这样？我事后知道，就是医生西医是要我休息，这中医也用了一些，他也是说我要休息，要放松我的喉咙，要整个的休息，所以有一点点麻醉的那种药效，不叫什么药，我吃了以后就是整个放松没错，可是讲不出话来的困难，那又让我想到说，这是神的杰作，谁要帮助都很难帮，而且帮的地方都变成了帮倒忙，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手。我在台上的时候，讲很挣扎的讲，很困难的讲，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姐妹，她就来找我，哭着来找我。她是一个可能是印尼或者是哪个地方的外劳到新加坡，打工的一个姐妹，她一句华语都听不懂。他生命有很多的困难，所以他就说，请我为他的生命祈祷。我就用英文为他祈祷，安慰他的困难。他得到了很大的安慰。那么有一个当地的负责人就跟我说，这位姐妹在教堂中就坐在他旁边。我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他就从头哭到尾，一直在哭。那他觉得很惊讶的地方就是，这个姐妹是完完全全她认识的，一句中文都听不懂。我全部都在讲中文，她根本听不懂我讲的话。可是她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在哭。这是谁的手？是圣灵的手，圣灵在工作。这一个圣灵的工作，也让我学习着不在乎言辞，不在乎伟大，而在乎神的德能。这是保罗使徒说的，这是圣灵的能力所彰显。所以我经历到的神的能力很大的释放，就是我喉咙讲不出话来，也没有办法很好表达的时候，有这么大的治愈，有这么大的释放，有这么大的神的光降下来，我就这样的完成了神的呼召，回到了我自己的家中。我没有再去看医生，因为我知道这是出于神他的杰作，我也没有特别去做什么。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一次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位侍奉神的，有一位神父就问我说：“他说，苏弟兄，我非常羡慕你，你的讲习会好几天从早讲到晚，我看你的声音没有沙哑，还一直有声音。”他说：“我一直在保养我的喉咙，我需要讲话，可是有的时候主日我忙了两台弥撒，我就已经觉得喉咙就受不了了。”他说。我可不可以知道你是怎么样保养喉咙的呢？我就跟他说：“师傅，我很乐意跟你讲我怎么样保养喉咙。我的保养喉咙就是我交给神，是神在保养，我自己没有在保养，我没有为我的喉咙怎么样的保养，因为我在1991年6月29号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当做活祭献给神了，那么我就是他手中的活祭。”是属于他的。那么我既然属于他，他保管我整个的生命，直到今日，靠着他的恩典，我还活着。靠着他的恩典，我几乎是不能讲话的，还能讲话，都是出于他的恩典。这是他的杰作。我既然整个生命都是给他的，那么我生命是他保守，喉咙呢也是他保守，那就包括全部的都是他保守。他是神奇的谋士。他不但让我经历这一切，他也让我在这一切的过程中学习了如何在他给我的位置上站稳脚步。这个位置包括侍奉他的位置，我要把它摆在首位。另外一个是，我要帮助我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把神摆在首位，而且让我家中的人都知道，这一个首位的最高跟我们的第二、第三、第四是差很远很远的，是天离地有多高，神的尊威就高过我们人的位置要有那么高。他的位置越高，圣灵的富有越强，那一个圣灵的活水越强。我跟何冕说，何冕知道我爱神的心，我跟何冕说。我非常珍惜神给我机会来爱你，因为我必须要对他交账，所以我把握很多的时间的机会 愿意照何勉所说的去做，要愿意去跟他一起鼓励，也就是我很感谢神给我这相称的助手，我也很感谢神改变我，也改变他，所以我就体会到，当我有这一份心思，好像何勉也。他其实要求的并不多，他真的要求的是他在我的心中有位置，他知道他在我的心中有位置，他就满意了，因为就满意了，还有很多的事情也就没事了，也就真的没事。我就常常听到何勉说一二三五没事，就真的没事。我就说你会笑就没事，你会笑没事。有他不笑了，我说没笑大概有事，你会笑他就会笑，笑了以后就没事了，所以。我们中间最后一次有事是2021年，在我被铁门压伤、养伤的那个过程中间的鸡舍事件，我们中间很多人知道，那是5年前。5年前到今天，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对于侍奉主的事，他也开始学习了。你负责，你负责。他可以有意见，不是说他可以，他没有意见，他的意见我会。看重，我会待到主前，但是我不会只是照着他的意见，就照着他的意见去做，为讨他的欢心。我要讨神的欢心。如果我讨他的欢心，离开了神，他不会欢心，我会死，他会伤心的，因为他爱我。那么，如果我让他这么难受的死，我也会伤心的。其实是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得胜夫妻之间的关系的一些争执。其实。以前不知道何勉可不可以跟我一起侍奉神，在开始之前我不知道我们的困难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同心合意的，可是我一直求神说：“神，你呼召他才可以，你呼召他可以，呼召他可以。”那一直就没有看到，直到有一天神真的呼召他，他已经改变了，他完完全全改变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被改变，神才能用我们。摩西必须被改变。摩西是在一个极大的困难中间，他被改变，而我在这一点的学习的认知上，我是差一点死，也差一点永远没有声音，也在这一个很大的一连串的考验中间，感谢主，他是帮助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过了这一个艰辛，走过了这一个困难，走过了这一切，学习了顺服。顺服的意思。不是说我高高在上，家人都要听我，像个霸君，好像一个独裁的那个君王一样，不是这样的一个不尊重人的一个强势，而是一个失而羔羊的灵，就是愿意舍命的羔羊，却被神摆在一个位置上，像狮子一样的。为他而掌权，为他而征战。我其实很少一定要强迫何勉做什么，但是我就发觉，我愿意温和的对待他，他就越愿意听我。他其实现在是非常喜欢听我的话，我也非常感恩。那么我也知道，我的责任就变成了是一个状况。当大家都听你的话的时候，你会把他们带入死路呢？会不会？要在主前常常求主保守，我不愿意把顺服的一群羊带到一个错误的死胡同里，被仇敌歼灭。我当然不愿意任何一个，可是我也不愿意一群人通通都是不顺服的，那个神不能用。但是做权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如果要人死，我要第一个先死。可是主不是要我们去死。是要我们走过了阴森的幽谷，而进入他完全的得胜。顺服是绝对需要的，这是神的命令。那么，做权柄的要顺服更大的权柄，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也要救神要你照顾的人。所以，我很乐意为我的家人舍弃我的性命，为。主要我带着人舍弃性命，像我的主一样，我愿意。可是主要我们都活在他的旨意中，这是一个我在主前很深的痛苦的 的学习。我为什么没有讲这些事？因为何冕是当事人，他没有完全过来的时候，我不好讲。我讲好像都是夸耀我、贬低他，其实我不是夸耀我、贬低他，而是说我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啊，我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就是我不像现在有智慧说，我要好好的照顾你，照顾你是我很看重的使命。因为我跟何冕说，我碰到神的时候，他会说：“你有爱近人如爱你自己一样吗？你的近人就是何冕，有吗？”我要对神交账，我为了那一天可以交账，我现在要准备好爱他，所以我把握很多的时间，尽量的去照顾他，尽量照顾他。我也跟他说：“何冕，能够照顾你是我一个很大的使命，跟很大的荣幸，跟很大的恩典。我还有可以活着，既然我可以活着为你烧饭烧菜，那是我很大的喜欢。”他就说。你烧的什么都好吃，我很好照顾，就很顺服。我们变成很容易，就是非常容易的来解决一些问题。可以前很不容易，我到去罗马的那段时间好困难，很多事情很困难，非常困难。你不去找这些吗？哦，就是很难很难的一个状况。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在末后的世代，神要用我们，他要准备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到他荣耀的侍奉里，我们一起努力，因为他对我们的呼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要完全顺服我们的主，要跟主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两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我们若不能同心合一的祈祷，主很难俯听；我们家里面不同心，很难俯听；我们这小小人群不同心，就不能够，因为那是仇敌的猎物。我们必须要胜过同心合一。为此，我们要在爱中彼此担待、彼此努力、彼此鼓励。不是要让我们都不顺服，让我们鼓励着、流着泪也要顺服。可是不要是跺脚、很不愿意的心不甘，是我心甘情愿的打脱牙或血吞，泪水往肚子里流。主，我要顺服你，你恩待了我，你是在我身上有杰作，你圆满的作为要在我的生命显为实际。我是这样子的学习走过了这一段。感谢主，也让我跟何冕我们的关系5年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不期待以后有问题，我们越来越没问题。很感谢主，就是因为没问题，现在办这个主仆特会就特别的温馨，特别的好。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我在想要不要把这个见证讲完整。感谢主，也让我把这个完整的见证告诉我亲爱的家人们，也当着何冕的面，我看他也在笑，是没有问题的。感谢主，荣耀归给主。